善之事，若修不动者，但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，即是自性不动。说善知识啊，你要修不动行，真正的不动，不动就是定。他说你有一个重点，你看到一切人，但是不看他的过失，不去分辨他是非善恶的过患，就是自性不动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把它记下来。说你看到所有人，见不见得到人，见得到，我只看到这个人，但是我不去分辨他的是非对错，他是好人是坏人，长得帅长得不帅，那他跟我有仇，他之前是不是说过我，他是不是害过我，不要有这个想法，只是看看见，但是我不会被情执，不会被二元的思维去迷失，我只是看见，哦，看到一个男的看到了，看到一个女的看到了，看到就看到了，没有别的想法，比较见而不见，看见了等同没看见。为什么自信会动呢？因为你情绪左右，哎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不喜欢，这个我要，那个我不要，最后你就迷失了。自信不动，自信不动不是什么都不见，空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不是，是见而不见，什么人事物都看到了，但是我就是不动。善知识，迷人身虽不动，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，与道违背，若浊心浊行，即障道也。我说善知识，迷惑的人身体不动，可是心里面动得厉害，是非善恶对错，天天在分别，时时在分别，他说你就与道违背了。我常常讲，我说是非善恶的观念少一点，我会清清楚楚告诉你，没有善恶啊！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没有对错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非是大是大非，或者少分别好。浊心浊境即障道，你执着一个心，你执着一个清净，都是障道，都是两边。师是众云善知识，何名坐禅？什么叫坐禅？就像刚刚说的，什么叫禅定？此法门中，什么禅法门？六祖的如来禅、祖师禅，无障无碍，没有任何的障碍。万于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为坐，就念头起不来，不动就叫坐。无论你看到什么境界，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，心都不要动，就叫坐。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。你见性没有？啊，你见到你的本体没有？你见到生命的实相没有？如果你见到，就是禅。古人讲的动也禅，静也禅，语默动静体安然，行也禅，坐也禅，语默动静体安然。无论怎么说，如果你得了禅，就见了本心本性。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，吃喝拉撒睡，喜怒哀乐中，做世间的事业，做出世间的事业，都是在禅定当中，因为你见本心本性。为什么你见本心本性之后你有禅了呢？因为你见自性不动，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，经历过什么，或者未来将要经历什么，你都不会动，在整个宇宙的视野里面，你永恒不变，变的只是能量的转变，能量的外在形式的转变，而能量的本身如如不动，这就是禅。所以参禅是参你的心，参你的本心本性，见性就是见禅，就是修禅，就是悟禅。所以什么叫坐禅呢？坐，心念不动，无论进怎么境界来，我心不动，要坐了。禅，内见本性，内见实相，内见真实，叫坐禅。我的几个朋友几个学生跟我聊天，他老师你什么境界？我说我这么跟你讲的，我一天24小时随时在禅定当中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不动，这个我是大我，永恒不动，我时时向他靠近，我时时保任其中，我尽可能让我的言行举止回归本心，尽可能让我的每一个念头回归空性。怎么回空性？见性。见什么性？见本性，本性就是空性，而这个空性就是动态，前念生后念灭，念念不停留，念念不执着，就是自性不动。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自性不动就是我人也不动，念头也不动，那个叫死禅，那个叫枯木死灰定。你最后修了半天就到了植物界去了，甚至矿石界去，矿石一坐坐一万年十万年百万年，你觉得它是佛吗？变成木头石头，那就视为大错。所谓何名禅定，外离相为禅，内不乱为定。什么叫内不乱？就见本性，本性不动。为什么外能够离相呢？前念起后念灭，我不执着外在形象的是非善恶对错，对也好错也好有什么关系呢？20年30年前我们经历的事情，当时好执着呀，要死要活啊，到后面还是一场空。所以很多事情你放个几年看看，哑然一笑，愚蠢至极，到你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回过头来看，还是哑然一笑。你参破了个人的生命的实相，你就了悟了整体生命的实相，你才真正学会怎么珍惜生命，怎么爱护生命。 乃至于个体生命消融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不是消失了，是一种回归，是一种升华，是一种解脱。所以老子讲得很清楚，古神不死，莫生不殆。儒家才会讲杀生成仁，舍生取义。从大是大非的面前，从来对这个肉体的生命是看得很淡的。日本的武士道不怕死，为什么他不怕死？因为他们每天参禅，他知道肉体的生命只是一个肥皂泡，你悟道之后，你拥有整个水，你是水的全体，水泡只是现一下，这个生命结束了，我就回归水，就回归整体，不但不是消陨，而是升华，我从个体变成了全部，所以他是狂喜。我也曾经问过老和尚，我师父，我说生命结束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？他说我快乐，太快乐了。他说这个生命是假的，你真正的生命在这个生命的现象的后面，你得把这个生命的现象彻底的瓦解了，消陨了，你再回归全体。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真实的东西，其实都是大家一起编织的一个美梦，而事实上不大美。大家体会体会这种感受。所以参禅就是参禅，去领悟生命，但这个生命是生命的全体，当然也包括个体的生命，但是个体的生命在整体生命的面前显得非常的渺小，不值一钱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古代的仁人之士，古代那些圣贤，他面对死亡啊，面对生命的消陨，很坦然，很淡然，甚至很狂喜。所以个体的生命对他来讲只是一个很小的单元。打个比方，你有10000块钱，现在你要丢1块钱，有1块钱被人抢了，你会痛苦吗？你不会，因为你还有9999块，你会毫不吝惜把它丢掉，你要去拿去吧，我不在意，我不介意，我甚至不会感觉到痛苦。如果能够帮到你，我很高兴。所以对于大圣人、大成就者，了悟生命实相的人，回归了生命整体的人，这个单元的生命，这个个体的生命，对他来讲玩似的，不值一提。如果可以活下去也很好，绝不苟且，绝不偷生，大家懂这个意思吗？但是你没有悟道，你没有回归生命的整体，你没有回归生命的全部，只有这个肉体的生命哦。如果你认为只有这个肉体的生命，你就会恐惧哦，你就会贪生怕死哦，你就会苟且偷生哦，你就会为了这个单元的生命，这个个体的生命无所不用其极，什么坏事你都可以做尽，因为为了这个身体的享受跟永存。说为什么悟道这么重要，为什么成道这么重要？所以我想，我说成道是什么，就成为整体，你再度的成为整体，这个肉体不是要放下，而是你知道它非常渺小，大家多去体会体会。但这个体会呢，你去理解是没有用的，你要证道，当你证道，一切都无所谓了，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就是一场游戏。